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其实在我心中有相当长久的负担，就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亲爱众圣徒，大家可以打开来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他整个的话保罗是这样讲，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有一个非常具体而且清楚的特点，就是那里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不仅光是信耶稣而已，亲爱众圣徒，就为他们感谢神，不住的祷告。所以这个教会能够有属灵的看见，更深的认识，是保罗祷告跟为他们服侍的结果。但是那里神儿女的属灵生命所表现的，却是自动自发在圣灵里面他们个人蒙主的恩典所产生的结果。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信从主耶稣就亲爱众圣徒。我们再看提多书第三章，请和我一起打开来看提多书第三章第十五节，这里也是半句话，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句话的翻译应该是说，请代问那些在同样信心里爱我们的人安。他不是说因为有信心而爱我们，我查了原文那里的意思，这个信仰前面有一个冠词的，就是说在这个真道里面和我们一样信心的人，他们爱我们。所以这两件事情都给我们看见，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信从主耶稣，因为接受这个信仰，就会爱弟兄姊妹们。而这个不是仅仅主的教训而已，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具体的表现，这个表现显出来了。所以今天早晨我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负担，要从这个半节圣经，这两处的半节圣经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我们在主面前应当有的学习和生命的表现。我们常常这两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会忽略，因为都是半句半句的话，好像半句话提到一点提到一点，因此我们忽略了它的重要性。那求主这些日子，既然他把一个心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一同为着这个亲爱众圣徒这件事情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就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在这方面有所学习。请我们大家一同祷告，好吧，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主，求你叫你的爱充满在教会中间，求你把自己生命的美丽和你自己的能力放在我们个人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照着你所应许和你所盼望的，叫教会充满你自己的荣耀，叫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愿你在教会里面多而又多的加上各样的恩赐和祝福，多而又多在各方面叫教会神的儿女个个都长进。主，求你用今天的时间，当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叫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都被激励，叫我们个人都同盟建造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说在我心中有一个负担要交通这个题目，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还是因为在我们里面主在那里的要求，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重要。也许我们能讲一讲从外面环境所给我的影响，因为这些日子有许多事情发生是超过我们的计划中间的。我的意思就是说， 上一个礼拜天，因着主的恩典和怜悯，使我能够回去他从前出来的一个聚会里面讲道。当初因为有一些在真理上面、在认知上面的不同，因此那里领头的弟兄们不大喜欢我和他们有交通，我也就默默无声的在十几年以前就慢慢的没有主动的寻求交通。现在那里的教会有点改变，他们认为我能够在他们中间话语的供应，也认为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并没有问题，所以因着这些事情就请我回去和那里弟兄姊妹们交通。当我回去的时候，我真是里面有个感触，在神儿女相爱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应当常常以为亏欠。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每一次当我们亏欠别人财物的时候，我们里面良心是不安的。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爱不够的时候，我们也是觉得亏欠。所以保罗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他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爱没有爱的太多哦，我现在已经爱够了，不再欠你了啊。假如我欠我跟我的女儿要跟我算账啊，喜欢跟我算账，他说爸爸我知道你不喜欢钱留在我的口袋里啊，他说如果我没有买汽油我要把钱还给你，我说不要紧了，你这五块钱留着好了。那么他说要跟我算得清楚，对不对？有时候他跟我算清楚，把钱说还给你了，不欠你了，那是不欠了。其实他欠的不止这一点哈，不过既然他说要算清楚嘛，不欠就不欠。弟兄姊妹们，在凡事上面都不可亏欠，因为我们要还清楚，而这些事情也能够还清楚的。可是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面永远还不清，这就是保罗说的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就是没有亏欠也觉得是亏欠的，就是没有什么说得上来，或者是明显的没有在相爱的原则里面的，都算是以为亏欠。当我们真正相爱的时候，真正的爱还以为亏欠，这是一种属灵的感觉，这也是教会的美丽，这也是世人今天所需要看见在教会的见证。所以我说我心里很有感触，当我回去在那里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有些人我十几年没有见了，有一些年长的都剩下只有一半了，另外一半已经先走了。所以在我的感觉里面，实在觉得说保罗讲到亲爱众圣徒这件事情在我的心里面非常有感觉。不仅是这样，最近也许也因着参与一些福音的工作，在孙大成的布道会里面，你知道这个布道会相当的不小，我们希望每一天能做8000人，我已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一些这些情形。除了一些人数的这些盼望之外，我们一些侍奉组的弟兄们每一个礼拜在一起开会，每一个礼拜四都要在一起开会，占用半天的时间，有时候一天的时间，所以很多的事情需要安排，需要商量，需要推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同工相聚的时候，我真看见神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觉得能够用这一次机会来传福音，不仅是为了福音的本身，不仅是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更是叫世人看见彼此相爱是一个见证。事实上有一个人在台湾的布道会里面就是这样相信，这样接受主的。他对孙大成弟兄说，他说为什么我要信主，因为我看见你们教会这么合作。那么孙弟兄说，他一面讲这话一面听见这话，感谢神的恩典，但是一方面也觉得深深亏欠，因为有些时候教会不是这样合作的，教会不是这样彼此扶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最大的一个难处是神的儿女能够毫无保留没有间隔的彼此相爱。其实服侍众圣徒这件事情是在我们受带领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寻求引导，主给我们最清楚明确的一个要求。这也是当初我说那一个我出来的教会所以不大愿意接纳我的原因。因为我们说众圣徒，我们讲的意向，我们看见神的儿女是大的，不是一个一个教会分开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凡是主所接纳的人 都是我们应当接纳的。这是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的教训，凡是神所接纳都是我们接纳的对象，那我们怎么能 不彼此相爱呢？今天的题目我可以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但是我选这个题目亲爱众圣徒三个字，众圣徒三个字放在里面，因为和我们一直所传讲的这些事情有关。我们的心一直盼望在主的面前被不断的扩充，不断的扩充，以致有国度的思想，神国度的思想。我们希望每个神的儿女都刚强，每一个圣徒都被建立。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建立众圣徒，对不对？但是有些时候我也怕，当我们讲这些比较远的事情，比较大的事情，我们就忽略了在眼前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因为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若是我们不能爱所看得见的弟兄，怎么能说我们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中间也有这个困难。如果我们只想到爱众圣徒，亲爱众圣徒是指的远的所有神的儿女，而忽略了在我们周围，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边所及得到的范围之内，那些弟兄们我们天天见面的，缺少彼此相爱，这也是一件亏欠的事情。因为彼得也告诉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了这前进又要加上知识，他一样一样的德性要加上去，加到后来有了这个有个那个，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爱众人的心。换句话说，有了爱在不断的加上爱。但是我们所看得见的，在我们日常生活所接触的范围里面，弟兄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的话明明是这样讲，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这一个成为在新约里面最清楚的命令。到了写书信的时候，约翰再一次提起这条命令，他说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他说但是其实不是一条新命令，是一条旧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这是新命令又是旧命令，为什么？就是旧命令来说，因为主耶稣已经在他离世之前宣告过你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是一条新命令？因为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在每一个新的世代上面，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这都是一个崭新的命令，是在我们新生命里面的一个命令。我们既然从神那里领受他的生命，就应当在这个生命的原则里面彰显出神自己的荣美。也就是说，因为已经得救了，就要像一个有 得救的人，像一个有生命的人，像基督的样式。这是新约整个的原则。新约的原则就是说，要把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表明出来。保罗常常讲这样的话，除了相爱一件事情之外，有各方面的情形，他保罗说总要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在各方面，在我们的谨慎自守上面，叫人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基督徒大家都知道不是打锣敲鼓的，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不是鸣的锣响的靶。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方面最困难的基督徒的见证，因为我们不做心去到处宣扬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叫人看见这个生命的荣美呢？好像野地里的花，甚至在家里种的花。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种花，我很喜欢种花，虽然时间不多，我很喜欢看花开的情形，虽然没有机会看。但是花不会讲话，花不会打锣敲鼓，花不会说你来看你来看我开了，它不会告诉你。一个确定，一个有心的人，一个花匠，一个种花的人，却会时时照顾，时时盼望，看看他所种的是不是开花。那么弟兄姊妹们，主在我们身上的盼望，也盼望从我们身上看见爱的结果，看见爱的表现，看见弟兄姊妹彼此相爱那个实际。 所以主的话才那样温柔，那样谦卑，那样真实诚恳地劝告他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今天一直在讲门徒们如何的软弱，我们都知道，因为福音书里面实在暴露他们一切的软弱，而且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在讲台上面在读经的时候，大家都很容易说，你看彼得如何，你看约翰如何，你看雅各如何，因为人很容易发现他们的软弱。当然我们的目的是要说他们的软弱是证明神的刚强，在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本来没有的，却因为救恩的缘故，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他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改变了，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我们生命会改变，而生命的改变能够彰显神的神的自己。但是我们所讲这些门徒们的改变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却要看见，应当正面的看见这些门徒们，当他们在侍奉的时候，当他们真正的做工在教会中间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让神的爱充满他们，并且彰显出神的爱来，这是我们应该仔细看的。结果也是正面的，因为救恩是确定的，这些门徒们从彼得到雅各到约翰，每一个人他们爱弟兄的心都显明出来。我们不要说别的，彼得当他从五旬节一开始传扬福音之后，他成了教会的代表，成了教会的领袖。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当他为着教会被捉拿的时候，神的儿女做什么？神的儿女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神，整夜的祷告神。弟兄姊妹们，这是他们表现彼此相爱的一个办法。当彼得、约翰、使徒们在那里侍奉的时候，看见耶路撒冷有很多的穷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他们就提倡凡物公用，把他们的个人财产变卖了，以有余的分给不足的，实行共同的生活。弟兄姊妹们，这是为什么？这是爱的表现，这实在是爱的表现。假如没有爱，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叫做共产党，对不对？共产党也实行人民公社，但是它不成功。为什么不成功？因为不是自动自发的。但是当初使徒们彼此相爱，他们实行共同的生活，因为看见弟兄穷乏，约翰一书明明地告诉我们这是爱。为什么？看见弟兄穷乏，若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在他里面怎么能完全呢？所以换句话说，这一个对人物质的需要产生的怜悯是神所承认的爱。 Agape 这个字太大了，什么叫做爱？爱太大了，讲不清楚，不容易讲得清楚，不容易一条一条列下来。如果要一条一条列下来，我看100年也列不完。你知道有一个漫画家就是在讲爱是什么，他画的娃娃都是没有衣服的啊，一个很可爱的两个天真烂漫的娃娃。Love is， 他的题目只有一个 ，Love is， 什么是爱？画到现在没有画完，几百幅画画过了，几千幅画过了，所以怎么样能够认识这个爱？爱实在是一个生命。我们以前也讲过，约翰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一直讲到爱是永不止息，讲了这么多次，因为爱实在是生命的表现，因此你不能够把它定在一个形态里面，一定是这样情形。爱是一个形象，我们就说。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就没有爱。所以当初使徒们的时代，凡物公用是爱的表现，因为有爱，这件事情做起来蛮有滋味，叫接受的人也能够心平气和的接受，不觉得他是被施舍被怜悯的对象，对不对？从前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国文课本叫不食嗟来之食，为什么？那拿去，这个态度人不要。但是因为有爱的缘故，当他接受的时候很容易接受， 所以弟兄姊妹们，以后教会出了问题，到使徒行传第六章，那里撒非拉、亚拿尼亚和撒非拉，那里、第五章是吧，出了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甘心乐意的完全奉献，不是甘心乐意的凡物公用，沽名钓誉，神的爱不在里面，不是真的爱弟兄姊妹的爱，所以他不能成功。你看见从教会有开始以来，彼此相爱就是一个最真实最具体的见证，神的儿女彼此相爱，教会就复兴，福音就广传，人看见我们彼此相爱，人都要承认这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得那么清楚，刚才我们稍微引用他一些，讲到要这个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一直加一直加，加上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你也看见这个生命的表现是没有限制的。当我们在神的爱里面能够这样去生活，去学习，去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也是叫我们充满了喜乐。我立志立定志向，要在我所到的地方叫人欢乐，叫人喜乐，不是靠着我自己，但是是可以办到的。这个爱，当神爱充满我们的时候，不仅爱弟兄也能爱众人，不仅爱看得见的弟兄也能爱神。昨天晚上我去买菜，在那里挑几个玉叔叔，有几个人大家都很烦的，晚上半夜去买东西都好多都给挑光了啊！那个店里面出来人了，那就跟他搭讪讲几句话，求主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用爱充满我们，用他的怜悯充满我们，因此我们对人蛮有恩慈。弟兄姊妹们，这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可以办得到的，因为神的爱要不断的充满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赎，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虚空，他就能用他的爱充满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亲爱众圣徒，怎么样亲爱众圣徒？我们所讲的如果是仅仅一个道理，那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看，你看在教会里面的榜样，在圣经里面的榜样，刚才我们随便提了一下使徒行传的故事，你看见保罗出去做工也是一样的情形。保罗做工的时候，他对于那些世上的灵魂充满了他的爱，充满了神的爱。他甚至看见人在那拜偶像的时候心里着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这样对照以后，我们发现我们不如他，我们不像保罗。你看保罗去一些地方在那里传扬福音，人用石头打他，把他拖到城门外，打得快以为死掉了，就把他拖了丢在那里。这两天洛杉矶的暴乱，昨天晚上睡得晚一点，我也看一些电视节目，有一个人给打得满面流血，他在那个地方住了20年，人还不认识他，他不是黑人，所以就把他打了一顿，打得快要死掉。结果来了一个牧师，那个报告新闻的人讲的真有意思，他说这一位黑人牧师，他就挺身而出，除了手里拿着的圣经，他特别照出这个牧师拿了一本圣经，他一听见洛杉矶暴乱，一个老牧师就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他有经验，30年以前27年以前在瓦斯那里暴乱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带了圣经。那个报幕的新闻记者说，他除了手里拿着本圣经之外再没有一样兵器，但是你看他是何等的勇敢，他在那里说有人来帮助他呀，你们不要打他，他把那些打的人驱散了，然后他在那里喊说请你们来帮助他，后来他自己把他扶着扶上车，开车送他到医院里去。这个人是一个西班牙族裔的人，电视里面下一幅画面照着他出来，已经 受伤回到家里了，已经好了，医生说他可以完全恢复。那么这个老牧师去看他和他的三个女儿。这个人所有车子什么都给烧掉了，房子给打的打的砸掉了，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教会为他奉献，给他一些现款，当然不能弥补他完全的损失。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他特别照明，这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传道人。所以上一次有一位老弟兄说，我们应当去那个区域传福音，感谢主有人比我们早去了，是在那里传福音。神的爱不是别的，当我们真正的心里有爱的时候，我们会想出一个办法，怎么样把我们的爱借着任何可能的方法送到人的中间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众圣徒是一个不能够讲的题目，因为它的妙处全部是讲得出来的，对不对？假如我可以告诉各位你要怎么样相爱，一二三四，那就不值钱了，也不过你能做几件事情而已。但是我求主今天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爱的时候，在我们里面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而且强迫的必定要去做一些事情，让这个爱能够流露出去。所以保罗怎么讲，他说基督的爱激励我，哥林多后书五章里面他这样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这个激励中文两个字怎么翻法也翻得不是很顶准确，也不得不也没有办法翻得更好了。有人说这个激励应该翻得捆绑，那么基督的爱捆绑以后还不够，捆绑以后还给我们力量，这个激励勉强我们非做一件事情不可，非做一件事情不可，总要做一件事情，总要做一件事情。这个爱是什么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我想，既然一个人为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说什么？基督耶稣为我们死，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耶稣不得不来到地上，因为爱的缘故，神不得不差遣他的独生儿子。神爱世人，但是因为爱世人的缘故，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众人死了。弟兄姊妹们，圣经里怎么说？他说我们爱弟兄也当为弟兄舍命。有人开玩笑，他说我们呢读错了，我们会跟弟兄拼命，不是为弟兄舍命，是跟弟兄拼命，因为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所以一动不动就拼命了，跟弟兄拼命，不是拼命，是舍命。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说因为我们想，一个人既然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什么叫爱的激励？爱把我们捆绑起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事情。这个做什么事情呢？保罗说我来为主活，我要把我的生命用在神的爱上面，让神的爱能够充满我们。保罗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也很懂得，很清楚地看见以弗所教会的一些长处。他说我看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就亲爱众圣徒。弟兄姊妹们，这个爱心是从信仰里面产生的。基督徒为什么会相爱，是从信仰里面产生的。这个和我们天然的爱不同，这个和我们有些人本来就对人充满怜悯不同， 有些人比较会体贴别人，不同。这个爱是从信仰里面出来的，不是说他只爱信耶稣的人。弟兄姊妹要明白，不是说我们只爱信耶稣的人，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这个爱充满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爱分给所有的人。但是这个爱是从信仰里面出来的，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当主耶稣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明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里面就被神的爱不仅捆绑，而且这个捆绑催促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因着这个爱的催促，有些人把他的身家性命抛弃，做了宣教士，有些人喂着狮子，有些人在土人中间传福音，从来没有考虑到自己生命的安危，而果然被土人吃掉，也有的在亚马逊流域头一批去南美传福音的剑桥奇迹里面，好多个就是这样，他们的生命牺牲的。为什么？因为爱的激励，因为主耶稣爱的激励。假如主能够为我们舍命，当他们被这个思想抓住的时候，他们也为弟兄舍命。不仅讲到宣教士，那些牧养神儿女的，那些服侍神儿女的，那些为着神儿女祷告的，每一个都是在爱里面侍奉才有价值。我回到原来的聚会里面讲的题目是讲雅各的经历。雅各在拉班家里侍奉，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他回到母舅的家里，他的母亲母舅拉班把他女儿嫁给他。雅各说，我为你的女儿拉结服侍你。拉班说，好，你如果服侍我7年，我就把女儿给你。因此雅各就为爱而服侍。圣经上特别记得说，他因为爱拉结，就看这7年如同几天。弟兄姊妹，7年有多长啊？因为爱的缘故，看这个7年如同几天。可是拉班不老实，拉班呢，因为大女儿比较没有眼神，没有亮光，所以就说晚上把利亚先给了雅各。雅各起来一看，第二天上当了，不是他要的，所以又多给他服侍7年，一共服侍14年。但是弟兄姊妹们，不管拉班如何，雅各的服侍因爱而服侍，所以他没有想到很多的问题，他就觉得说值得，值得，值得。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看圣经里面又有一些记载，那一些服侍主的人在利未记里面记载，一个人若是服侍他的主人，到了7年以后就可以自由了，因为7年很长了。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若是他说他爱主人和主人的家，愿意永远留下来服侍主人，那可以，他就要把他的耳朵放在门框上面，用锥子来刺透，穿耳洞啊，以后可以戴耳环。没有笑，我大概讲话太严肃了，没有人笑。因爱服侍，把他的身家性命，把他的前途都放在主人的家里面，这是一个预表，说到那些真正爱主服侍主的人，为了教会把他的生命放上去。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这些原则不仅仅是为着所谓全世界的工人来说的。我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真正的爱教会，默默无声在那里侍奉，他们只知道听主人的声音，只知道听耶稣的声音，因为他的耳朵只会对在门框上面。这样的人服侍神的儿女。摩西是这样一个人，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忠心的服侍神的儿女， 他忠心服侍神的儿女，摩西在神的家里全然尽忠。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想法跟完全不同的做法。你看怎么那么笨呢？有自由不要去，反而出去了，反而留下来，不要出去，反而留下来。有些人也是想，哎呀，外面工作不好找，不如在教会里面还好一点。哈哈，有人这样想，但是我想这样想的人少，很少。一点不是为这个原因。亲爱众圣徒，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 volunteer， 差不多都是 volunteer， 都是志愿军。但是我告诉各位，志愿军应当比雇佣兵还忠心才对，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知道法国人的外籍兵团啊，印度人当兵花钱买的呀。那么你想，他的命值钱呢，还是他工资值钱呢？但是志愿军不同啊。所以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都是因着耶稣的爱而把自己摆上的。我们应当可以看见教会弟兄姊妹们有更大的摆上，因为我们是向着主的爱而来的。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讲，他看见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他心里面实在感谢神。当神的儿女彼此相爱的时候，我相信主的心最满足。我们在主的面前，在侍奉的时候，若是看见神的儿女彼此相爱，约翰也这样说，他在约翰三书里面他说，看见你们彼此相爱，他的喜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恩赐的问题，有很多真理的问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很多其他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侍奉有很多其他的讲究，但在爱的事情上面，却是所有神的儿女共同一律的亲爱众生徒。虽然我们说爱不是一条条讲清楚的，但是我们要提起一些事情，让弟兄姊妹们注意爱的实行在哪方面。爱的实行，头一个在关系上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实在知道我们人的软弱。因为你知道，人和人在一起啊，既有些你天然喜欢，有些你天然就不大喜欢的，对不对？你自己可能没有觉得，但是在你周围的人都是那一类的，因为你喜欢那一类的人，对不对？有些人很不喜欢人家婆婆妈妈，所以婆婆妈妈的人就不会成为他的朋友，对不对？啊，你们同不同意？啊，我不是说哪一个个人不一样哈，我也有我喜欢的人，也有我不喜欢的人，但是按照我天然的情形，对不对？每个人都有一样。有些人他受不住人家这个发脾气啊，但是有些人受不住人在他的周围好像虚情假意。可是你说从反过来讲，人的个性很难说一定怎么样，那些发脾气人是心直口快，有些人喜欢心直口快，对不对？那你说那些人好像虚情假意，但是有些人喜欢说，哎，这些人讲话有分寸 sophisticated， 对不对？你可以不同角度来看，这就证明我们里面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容易接纳。所以我只能说，彼此相爱，我们应当注意那个关系。我可以不是那么样爱那些可爱的人，这里说亲爱众圣徒嘛，这个原文亲爱就是爱，因为中文好像不大容易把爱字放在一个单用的字上面啊。爱众圣徒，这个爱呢，尤其重现翻译你大概有很有讲究，这爱这个字啊不大容易起口，所以他发亲爱众圣徒。那有个弟兄就说了，是叫你亲爱众圣徒，不是叫你爱那个可爱的。 可以在你的眼光中间他完全不可爱，但是因为神的爱你爱他。所以我就说头一个爱的问题是关系，到底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是不是一个正常有交通的关系。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大家喜欢到没有分别，但是我们却能够求主的恩典，叫我们对于所有每一个神的儿女关系上是正常的。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心里不来论断哪一个人好哪一个人不好。我不晓得怎么讲清楚这个事情，人也有好人和坏人分别，有些人更好一点，有些人更不好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可以不去论断他。什么叫不去论断呢？不去论断又不是说做一个烂好人，什么人都好好都一样。不去论断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去批评他，不去给他下结论。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准确，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还有希望神能改变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彼此相爱？头一个是和神儿女的关系上面，是我们心里的态度。很多时候教会里面为什么探望的工作这么难做，就是因为话不投机嘛，我就看他没话讲啊，而且我不大喜欢他，是有这样情形。但是当我们真正在爱里面的时候，神能够叫我们越过这些。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很知道哪些人我是容易接近的，但是我却发现在试着突破我自己的限制的时候，当我因着神的爱而去和那些我不容易接近的人有一些真实的交通的时候，我常常发现他们给我极大的喜乐。弟兄姊妹，什么叫彼此相爱？刚才我说了，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讲，因为神所接纳的我们必须接纳，这叫弟兄相爱。你知道他来到教会里面，不管他是因着什么因素来的，他已经来到教会里面，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某人的朋友他带来了，有某人亲戚他带来了。但是有些时候，原谅我这样讲，他不来了是为什么？因为你讨厌他，或者他讨厌你，有没有这样情形啊？真的，有时候我去看望弟兄，看望一些朋友们，他们表面都讲很好，换了另外一批人去看望，他们讲出真话来，因为他不喜欢某某人，所以他不来了，有没有这样情形？有。怎么办？我们除了承认这是事实之外，我们必须祷告，教主能够让我们里面爱扩充，让我们度量能够增加，除此以外没有办法。有了这个心态上的改变，我们才知道这个爱不是从我们天然的爱来，从神的爱来。当我们心态改变之后，我们才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也因为心态的改变，才有真正实际的行动会出来，才会里面有怜悯的心肠，才会里面有舍己的态度，才会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才会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才会我们里面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才会说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头一个必须我们心态上面被主改变，其他的都容易了。无论是关怀，无论是交朋友，无论是大家来往，都是因为接纳在先，接纳在先。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轻看我们，不是轻看每个礼拜在这里聚会见面，大家握握手，因为这是一个起点。 当你和人握手的时候，你接纳了他；当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你开始必须把你自己给出去。你不是打听消息，对不对？你说啊，某某人哪里来，住哪里，家里多少人，做什么事情，不是这样。你也把你自己告诉他。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很需要求主怜悯，让别人能够接纳我们的。雅各在经过了20年神的管教之后，有一点点长进。这个长进是什么呢？就是他见到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大家记得吧？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换句话说，雅各不再以为自己他的哥哥不容纳，他不再以为他有资格不容纳他哥哥，而是说：哎呀，我真感谢神啊，因为你肯接纳我。你看见没有，这个人态度转变了，这个人态度不一样。从此以后，雅各真正的改变，神给他起名叫做以色列，记得吧？在亚伯渡口那里，神给他摔跤，一天都摔不过，半夜整个晚上摔不过，最后神摸雅各的大腿窝，雅各腿瘸了。雅各求那个人给他祝福，他说：“你名字叫什么？”奇怪，祝福先要问名字哈。某某某，我祝福你。说他我叫雅各，但是你知道雅各这个字啊，用希伯来文讲就是我的名字叫做抓。你想这多难听啊！我的名字叫做抓，抓什么都抓，什么都抓。那人对他说：“你不要再叫抓，你要改名叫做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君王。”哪有君王什么都抓的？君王有丰富的生命可以给，所以雅各改变。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相爱，所以要把我们给出去，把我们的时间给人，把我们的金钱给人，把我们的爱给人，把我们自己一切老的都放下，让耶稣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眼睛里面不再看见人和我们的不同，只知道这个人是神所爱的，这是弟兄，这一位弟兄是神所爱的，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虽然在彼此相爱的过程中间有许多难的事情，我只讲了一点接纳，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讲的。话语要当心，不用话语刺伤人，话语要和睦，像用盐调和。很多很多，我相信诸位如果有神的爱，在实行上面不是困难的事情，随时让神的爱充满，我们会有更多的学习。也许今天我们提到神讲话的问题，但是不止这些，我也相信圣灵要在凡事上面指教我们，求主用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也相信神要这样做。当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里面对神的儿女有爱，我们对不信主的人也会有更多的爱，并且教会在一起是个力量。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很容易把新的人带进来，因为他一进来就要看见神的爱。这一个我告诉你，不管他是有神无神，不管他是什么宗教的背景，什么信仰，他缺少的是爱。当他接受这个爱的时候，他忘记了他是无神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当他接受这个爱的时候，无神对他一点不重要，无神的信仰和思想对他一点不重要。当教会里面充满爱的时候，聚会成为跟我们每天息息相关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在这里接受神的爱。 你不用担心人不来聚会，因为这里有爱，会吸引人。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教会，也有人在这里会得了医治。当我们中间有爱的时候，有些人在以往的经历里面受了极大的创伤，他会在这里被医治。这些事情是神自己的生命必然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主的话，你们要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们聚会，我们信息停在这里，我们祷告好吧。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和神的儿女彼此提醒，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主啊，不是什么高言大志，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我们的榜样，他为我们众人舍命，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赐给我们。主啊，因此求你用这样一个爱来充满我们，叫我们因着爱的激励起来侍奉，叫我们因着你的爱而彼此相爱，叫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爱传扬出去，因为神就是爱。认识神的人彼此相爱，在爱中的人认识神，若是没有爱，他就不认识神。主啊，求你把这些宝贵的教训赐给你的教会，也在每一个圣徒中间做工，让我们能够看见因为信从主耶稣而亲爱众圣徒的实际在教会里面显明出来。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个人心中成为生命，成为力量。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